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中因为间谍气球引发嘅大战仍在持续。美国对支持中共气球监视计划嘅6间中企实施制裁，引起中共反弹。2月15号，中共扬言采取反制措施，遭到美国国务院嘅驳斥。
喺星期三嘅简报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坚持气球系被吹离航线，漂浮喺美国领空。佢指责美国政府击落气球同制裁中企嘅决定，声称咁系损害中国主权同安全，中方要对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等等。星期三下昼喺美国国务院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回应话。美国将始终采取负责任、审慎同适当行动嚟保护我哋嘅人民、保护我哋嘅利益。针对中共气球飞出航线，并且中共唔打算使用监视气球嘅可能性，普莱斯表示，佢唔会对中共可能有或可能冇嘅意图发表意见，咁并唔重要，因为咁系一个确实侵犯咗美国领空嘅高空监视气球，佢确实违反咗国际法。汪文斌仲话，北京称自去年5月以来飞越中国嘅10个美国气球中，有一啲飞越咗新疆同西藏。对此，普莱斯回应话，中共试图指责美国亦做咗同样嘅事情，但咁系虚假信息。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Wendy Sherman 星期三亦重申，中共关于美国气球嘅讲法系错误嘅，美国政府冇喺中国上空放气球。普莱斯仲表示，美国敏锐地意识到中共构成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多种不同的形式，间谍活动威胁或对美国公民、美国公司、美国政府数据或机密信息的滥用，我们决心竭尽全力与之抗衡。美国国会参议院15号亦一致通过2项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尽管国会两党存在严重党派分歧，但双方都对中共的间谍气球监视计划以及北京在全球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咁促使他们在对华以及国家安全问题上罕见地保持一致。对于中共扬言报复，很多华人网民都嘲讽话，装个摄像头在人家屋企仲扬言报复，唔好随随便便就喺外交上讲呢种恐吓嘅说话。若果唔系人哋屋企发生嘅任何意外，都可能算喺你国头上。制裁苹果，将富士康赶出中国，禁止苹果喺长国销售。制裁美国公司，同等制裁北京敢吗？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正值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在上周访问了美国，在商讨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持的同时，表达了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军事行为的关切，却惹来中共的急忙反驳，自称是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纪录最好的大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自夸，我们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亦从来唔搞代理人战争，从来唔喺全球搞军事行动，不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却遭到美国之音一条一条咁揭露。美国之音15号喺揭方频道话，中方上述嘅讲法系错误嘅。首先，所谓中共从未入侵任何国家，事实上系中共曾经入侵过越南同印度。1979年2月。数十万中共军队越过同越南长达600公里的边界线去教训越南。这场战争持续了1个月。中国项目 The China Project 网报道，历史学家陈金 King Chen 曾经估计，双方都有25000多人死亡，30000多人受伤。另外，中共在1962年10月向印度发动一场历时1个月的边境战争，在1967年再度对印度发动系列边境战争，最近一次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在2022年12月。另外，毛宁说，中共从不搞代理人战争。美国之音指出，中共夺权建政之后，向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在1970到1975年，柬埔寨内战支持红色高棉，红色高棉执政时期充满了杀戮、饥饿和暴行，中共是唯一关键支持者。中共亦在越南战争期间向共产北越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武器、弹药、军事顾问和士兵，和北韩战争期间援助北韩方式类似。至于中共自夸从不在全球搞军事行动，美国之音揭穿他说，中共不但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扩大建造人工岛，并通过部署战斗机、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激光和干扰设备，将这些人工岛聚军事化。最近发生的争议是，中共海警船在2月6号在南沙群岛仁爱暗沙附近，以军事级雷射光照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旗下一艘船只，导致舰上人员暂时失明，导致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召见中共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以及菲律宾外交部的抗议。澳洲国防部报告亦指责中共战机在空中咄咄逼人的举动，对机组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
日前湖北武汉、辽宁大连等地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一场被称为白发运动的抗议活动后续可能引发连锁效应。有报道指，这个是继去年年底民众反封控示威之后，习近平当局面临新的危机。
2月8号，武汉有上万退休人员聚集在市政府前示威，抗议医保改革。由于当局没有解决问题，在15号他们再次上街抗议。武汉最少有数万名退休人员聚集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园等地，抗议医保缩水。从网传的大量影片显示，武汉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镇压抗议民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多人被殴打逮捕，亦有人高叫打倒反动政府。15号同一日，大连和鞍山的退休老人亦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医保改革，并要求将钱还给民众。这是继去年11月底上海、北京、武汉等十多个城市的白纸革命以来，中国民间有一轮最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彭博社2月15号报道，中国退休老人返回武汉街头，抗议政府削减医疗福利，凸显了习近平当局在去年11月的历史性反封控示威之后又面临的新挑战。尽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大规模政府监控，但中国公民在抗议政府政策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胆。最近几个月，居民抗议烟花禁令、停滞不前的房地产项目、强制性隔离措施和拖欠工资，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政府的一些让步。报道指出，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在打破常规、获得第三个任期初期所面临的挑战。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反抗通常都是他们看到有胜利的希望、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才会去参与反抗，所以这就是白纸革命和这个白发革命体现出来一个新的形势、新的启示，就是白纸革命主要是年轻人，现在这个白发就是老人，里面的信号就是中国有一个全民性的不满，这个全民性觉醒觉悟，要出来反抗亦是全民性。
近日有两宗中共人权迫害的事件引起外界关注。三年前，中国公民记者方斌为了调查新冠病毒真相遭到中共拘捕，至今下落不明。日前连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发声。CECC 在一则2月9号的声明当中说，方斌、公民记者和法轮功学员三年前的今日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被拘留，委员会主席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并释放所有因为报道中国疫情而被拘留的人士。
方斌在20年2月1号用影片记录了武汉第五医院5分钟内搬出8具尸体的情况，引起国内外轰动。他还在影片中强调，新冠病毒是天灾和人祸， 高呼全民反抗暴政。第二日他就被中共当局拘留讯问。2月9号他在武汉家中被当局安全官员抓捕。方斌作为异议人士已经被美国的中国委员会记录在政治犯数据库之中。该委员会指出，至今方斌的下落和拘留他的法律依据不明。方斌曾经表示，他做公民记者的动机是为了讲述大家需要知道的真实故事，但是中共官方的媒体却不会报道这些真实故事。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公民记者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都因报道疫情真相被强迫失踪和判刑。不过目前只剩方斌下落仍未明。另外一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庞芬日前在互联网上亦受到格外关注。这名原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年轻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30岁。2月11号推特网友豆瓣俄早日报贴出影片，称庞芬去年12月在中共的监狱里面被活活打死。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他的遗体布满淤青和红肿，心脏部位有明显淤青，嘴角有血迹。法轮大法名慧网2月15号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庞芬被捕前的更多细节。知情人士表示，庞芬和同修法轮功的四川学员黄幼平一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疑似被监控追踪。黄幼平在2020年7月26号被非法抄家找捕。第二日早上，庞芬出门上班时被非法逮捕，随后被枉判5年入狱。2022年12月2号早上8点，庞芬的母亲接到监狱通知，说庞芬生命垂危，10点宣告死亡，年仅30岁。知情人士透露，庞芬是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本科生，毕业之后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主持人。有人向推特网友豆瓣俄早日报透露，他在21年夏天在成都看守所和庞芬有过45日的接触，并说庞芬教了他很多东西，非常善良。庞芬敢于站在最前面指责警察侵犯人权、非法监禁，举手投足体现出超高情商，是个受过高等教养的人。有报道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1999年以来从未放松，但中共信息封锁，外界能获知的迫害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以平说，这个悲剧的发生大家都好悲哀，一个30岁年轻好有阳光咁帅气的一个男孩，而且是一个电视主持人，被中共迫害致死，就是因为个人信仰，信仰法轮功。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咁样中共对庞芬的迫害，实际上呢，佢是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迫害了23年的一个缩影。其实佢亦是对整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信仰、最基本的人权和价值观，都是一个巨大的危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